产物集。菩萨也是包含在家出家，闻说法处听到有一个地方有法师或者是长老大的居士在哪里说法，而所说的是佛的正法，或者是若解定论处，解定论就是在哪里讨论佛法啊，研究佛法啊，那么有这种啊，或者是说法讲经，或者是在研究佛法，那么你以娇慢的心不肯去听，或者是嗔恨心不肯去听啊，不妄听，就是或者是因为娇慢啊，瞧不起说法的人而不去听，或者是有嗔恨心，你对这个说法的人呢，或者他得罪过你了，那你就对他升起嗔恨心，由此啊，有迁怒到佛法而不去听讲法，那么这样子就犯众多犯，犯染物起。如果不是于骄慢心，不是于嗔恨心，而是只是懒惰懈怠，懒得去听，这样子犯也是犯戒，不过罪过比较轻一点，就是犯非染物起。这一条戒以在家菩萨戒的28心戒里面的第八条不妄听法戒意思是相同的，那么在这里同时提出来对照一下。那么28心里面第八条不妄听法戒就是说若如果说受持戒仪40礼中有讲法处不能妄听，就得十亿罪。这里如果在家人游婆色游婆夷听到有说法的地方要去听，不过他有一个限度，有一个规定了，因为在家人有事业要服务要工作，他没有办法成天都去听法，所以规定在40里内啊，比如说从家里算起到说法的地方最远40华里，那么就是说当天可以往回呢啊，那个地方有讲法，那么自己可以去能去啊，那么不肯去听啊，也就犯了十亿罪。这个十亿罪就是这里的染物犯，道理相同的。不过这里的这个28经的这一条第八条的文字啊比较简单啊，没有分染木犯与非染木犯，只是总一个十亿罪。还有一点，他没有开源，对开源没有说明，所以因此啊，假如你没有读这个，没有学习这个菩萨戒本经，像这一类的戒条啊，不懂得开源，要受啊，要持起来就有很多困难了。所以先把这个犯相说明之后，下面说这个不犯的开源一样可以通用的。所以28心里面这一条戒，如果是不妄听不犯的开源，在这个菩萨戒本经里面都有，所以要把它配合起来就能够如法受持的。下面就说这个开源呢，不犯则怎么样子才不犯。那么这里有8种开源。第一，若不解，不解这个要注意啊，不是说对于说法的人所说的道理不了解，如果他说的道理你已经了解了，那你为什么要去听啊？因为不解才要听嘛，不解我不了解，听了就会了解。为什么这里说若不解不妄听就不犯呢？这个不解啊，不是对法的不解，而是对说法的人所说的言辞不了解，这个要分清楚了。例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讲，我用国语讲还要翻台语，为什么翻台语啊？年纪比较大的他听不懂国语， 如果不翻的话，他听不懂啊。言辞听不懂，那么不去听是不翻的。我坐在哪里听不懂啊？不是说道理不懂，是他说的话我不听，我没有办法听懂。例如说，是个福州人在这讲经，他用福州话讲，我们大家都听不懂。那你坐在这里做什么？你完全不懂嘛？他的所讲的话不懂，不是说道理不了解不懂，而是他说的话我不了解。那么他说的话我不了解，我坐在哪里听也照样不了解呀。如果是这种情形，不去听不就不翻了。比如说我这里是用台语讲，但是你不懂台语，你是个外省人不懂台语，我去听也是不懂啊。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不去听是不翻的。那么无论是什么言辞，只要说话的人的言辞我听不懂，不去听是不翻的。不要勉强要人呢、啊、以听不懂的硬是要人做冷凳板，那是不应该的。第二若病，第三若无力，或者是生病没有办法去听经，这是不翻的。或者是病刚好没有气力，气坐不住没有办法听，那么这样子也不违犯，就是有病或者是身体弱，病刚好气力没回复，没有气力好听，这样子不去听也不违犯。第四，若比颠倒说法，这要特别注意哦，看这个说法的人是不是说的正常，他是怎么讲的。如果他是对佛法没有真正的了解，而是颠倒说啊，颠倒就是不正说了，不合乎佛法的说法啊，或者是以外道的方式来说佛法，那就是变成邪人说正法了啊。如果他是颠倒说，说的不是佛的正法，这种的说法不去听没有违法的。第五，若复说者心，什么叫做复说者心呢？就是复持说法的人的心，不要使他心里或者是不安而不去听没有违犯。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例如说说法的人是你的学生，你的弟子，那么你这个老师或者是师长到那边去听啊，使得这个说法的人看到师长长老在这边呢，他就说的没有办法把法说好了。那么因此他一方面看到有长辈的人在这里啊，心里有点恐慌，那么说起来有点怖畏之心，那一紧张啊，法就说不好了。那么要扶持这个说法的人，那么你是个师长是长辈，而说法的是后辈，扶持他的心让他把法说好，那么你不去听也不违犯。这也不一定是师徒关系啊，平辈的啊也会有这种情形的。20年前我在一个佛学院教课啊，那么这个佛学院呢，有一天请到一位当时的年轻法师去啊这个演讲讲开示。那么我是那个佛学院的老师啊，那么那天正是我有课，我也住在那边。那么这个法师在讲演讲的时候啊，我是发一番好心啊，捧场啊，也去听听啊，没有想到这一捧捧坏了啊。他讲了1点半钟啊，我坐在左边，那么他的脸呢，1点半钟就不敢看到左边，他就是一直站在朝右边这边讲，讲的全身都是满头大汗啊，哦，那么讲下来连长褂子整个都湿透了，啊、哦。那么因此这一个半钟头啊，他吃尽苦头了，太难受了。因此他讲好了下来啊，他就跟人说啊，你们为什么把某某法师请来听啊，害得我呀不敢看他，我讲的全身都是大汗啊。如果是知道会有这种情形啊，我不去听也不违犯。这就是所谓若复说者心啊。若说说闻，以受持以知意，或者是这个他正在说的法呀， 我常常听，说说就是频频啦、啊。常常听到这个道理，我很熟，而且我已经受持了，我也了解这个道理了。如果是这样子，不去听也不违犯。刚才讲的是第六，现在第七，若多闻，若闻持，若如说行，或者是你虽然是他讲的法呀，你不是常听，但是呢，你是个多闻士啊，你是博学多闻的人，自己看也看得很多了，他讲的你也了解，你不但是曾听过博学多闻，也看过，但是你也看了之后如法受持了，所以叫做闻持。我听过看过，我也这样子学习做了，或者是我正在如说修行，按照他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呀、啊，我正在如法学习修行，这样子不去听也不违犯。开源应当是九个，下面第八，若修禅定不欲见慧，不欲赞慧，或者是你正在修禅定，修一种法门，正在专修，不希望把我专修的功夫啊暂时停止荒废，恐怕修的功夫荒废掉不能继续，所以为了专修禅定的缘故不去听也不违犯。第九，最后一个，若顿根难悟难受难持，不亡者皆不犯，或者是我根性非常的钝裂啊，纵然去听啊，我也很难领悟，很难接受来受持啊，也没有办法如法去做。如果真的是这么钝根的话，不去听也不违犯。不过这个只是一介上说不违犯，无论是你多钝根，也得发心多听啊，久而久之啊，多多少少总会得到一点佛法的利益，不能因为钝根而不去听。这里只是说太钝根的人没有办法接受，宁可专修自己的功夫，那么不去听是不违犯。那么不亡者皆不犯，这是总结上文，上面所说的九种开源有这种情形不去听法，通通都不会违犯。这个第二十九条文字上就讲到这里为止，后边第三十条啊与第二十九是有连带关系，文字简单了、啊、同时把它说完。清回法师戒第三十，各位看住戒本，若菩萨听说法者不生恭敬，嗤笑回之，但着文字不依实意，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齐。这是说去听法之后啊，听到说法，那么对于说法的人你有不满意的感觉，或者他有什么短处，那你就不恭敬而加以耻笑，这样子就犯了这条戒。若菩萨也是包含在家出家，轻说法者，轻是轻视轻慢，对于说法的人你不恭敬，轻视他轻慢他，所以不生恭敬，那么甚至呢嗤笑啊，就是讥笑他，说他说的不好，那么你就笑他，讥讽他，笑他，或者是毁谤他，毁之，就是说他的短处啊，什么地方说不好，或者是他只是文字法师，只是执着于文字，在文字上打转，而经里面的真实的啊言外之词的真实意义啊，他都不能了解，那么你就来讥笑他啊，说他不依实意。如果这样子轻慢法师的话，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齐。那么这第三十条是以上文连带关系，所以必定要同时说完。那么我们如果是只是单受这个在家菩萨戒二十八条的亲戒的，那么对于第八条的不亡听法戒，那么看过这个菩萨戒本经的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后就有很大的帮助，什么样的情形不去听不违犯，那么懂得这个开源呢，就不至于发生为难的情况。我就曾听说有某法师 他在讲经的时候啊，就对于这个在家居士就说，你们是过在家菩萨戒，你不来听经是犯戒的哦。那么实际上他是有因缘有事不能来，而硬是要他来，说他不听说法就违犯这个戒法。那么这样子硬性规定啊是不对的，应当要看这个开源，如果他在开源九条里面有任何一条的话，他虽然没来听也是不违反的。那么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啊，对持戒就有很多的很好的帮助啊，所以必定要了解。而对这个听法的人，他没来听，他自己没有来听，他是不是有骄慢心，是不是有嗔恨心？举例说，我在这里讲经，那么如果有人没来听，他没来听的人，他是不是有骄慢，是不是我得罪他，他有嗔恨心，这个不得而知的。那么纵然有，是他个人的过错，我们不必去追究他。那么应当要自己自动发心，能够做到的范围，说的正法，那么自己在开源里面并没有这个开源，而是可以做得到可以听的，那么应当就要发心去听。那么本来这个话要说的很多啊，因为时间超过太多了，只好说到这里为止。这次就讲到第30条，现在讲第31，戒文就在第20页。第20页，不同世界第31，这条戒称为四摄法之一，就是菩萨道有6度四摄。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那么这一条戒就是在四摄法里面的第4，说明行菩萨道应当要学习做到与众生同事，所以叫做同事戒，而不与众生同事违犯这一条戒，因此叫做不同世界第31。在欲切菩萨戒本，这条戒呀，叫做不为住伴戒。那么这个同事啊，本来这个同事的范围很大，现在在这条的戒文里面的内容，它主要的用意是在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就是帮助众生。众生在办事做事的时候需要人帮助，而菩萨应当要发心来帮助他。假如不帮助他，就违犯这条戒。因此欲切菩萨戒本就叫做不为住伴戒。请各位看出戒本，若菩萨住律一戒，见众生所作以嗔恨心不与同事，所谓思量诸事，若行路，若如法心力，若田业，若牧牛，若活增，若集会，若服业，不与同则，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齐。若然度懈怠，犯非染物齐。若菩萨包含在家出家，无论是出家在家的菩萨都要受持这一条戒。住律一戒就是受过菩萨戒之后，要按照菩萨律仪把心安住在菩萨律仪中，而如法受持菩萨戒法， 受过菩萨戒，住在菩萨戒法中，把心安置在菩萨戒法中，就称为住律仪戒。见众生所作，这条戒的戒文呢、啊？在第十戒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本子里面所讲的，有些文字，比较简略，而意思不大显明，需要借助玉阙菩萨戒本的译本呢，来帮助才能了解。因此，不妨就以玉阙菩萨戒本所翻译的文字啊，来当作第十戒文这一本的这个注解。所以在黑板上写的见众生所作，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本的戒本的文字。而这一句在玉阙菩萨戒本里面就翻作以诸有情所应作事，有八个字。它这个句子呢，可以帮助这里所说的见众生所说的意义啊，来帮助了解。就是以玉阙的句子啊，来帮助第十戒本的意义能够得到了解。例如这个见众生所作这句话，如果没有玉阙菩萨戒本的以诸有情所应作事这一句来做帮助了解，因为众生所作范围太大，那么众生所做的事情啊，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通通都有。好的，我们可以帮助他，可以从事。难道他众生做坏事，我们要从事吗？所以必定需要了解啊。这个玉阙菩萨戒本就把它翻作以诸有情所应作事，所应作很重要啊。上面的所作，众生就是有情了啊，就以众生。心意由情，由情就是众生，这个道理我相信各位都知道的。那么就是说，看到众生所做的事情，那么是所应当帮助的啊，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应当可以帮助他的，才来从事，才来帮助他。所以见众生所做，会看成众生所有的啊造作，我们都该从事了，都该帮助，并不是这样子。所以玉阙戒本就说，以诸有情所应作事，一切众生他所做的事情，如果是我们菩萨所应当来帮助他的事情，应当去帮助他的事情，就站在菩萨道上可以帮助的，我们才帮助。假如他造恶业，我们是不能帮助的。所以这里的文字啊说的比较分明，比较清楚，可以做帮助了解。那么由此就可以了解，见众生所作，按照文字看到众生所做的事情啊，我们都得帮助他。可是以玉阙戒本来看，以诸有情所应作事，众生所做的，如果是菩萨所应当帮助他的，菩萨应当帮助他的，那么就得帮助他。接下去说，以嗔恨心不与同事，以嗔恨心，这句话，玉阙戒本的翻译文字稍微多一点，但是意思相同。就不必写出来，就是以嗔恨心、嫌恨心啊，不欢喜了，不高兴，不帮众生的忙啊，有嗔恨心，不帮众生的忙，不与同事，那就违反了。 不与同事这一句在玉切菩萨戒本就翻作不为住伴，不为住伴。不与同事是说不跟众生的这个相同的事情不跟他做，不与同就要跟他相同啊，与同就跟他相同吗？不与同就没有跟他相同。那么就是说众生做什么事情菩萨也在帮助他做什么事情，这样的才叫做同事。但是同事的范围太大了，难道众生做生意赚钱菩萨也一定要帮他做生意赚钱吗？众生做大官办事那么菩萨也一定要帮助他也要做大官办事吗？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同事啊是指的帮助他，帮助他不是一定要跟他一样的做法，而是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菩萨就得帮助他。所以一切戒本翻作不为助伴，不帮助他，助是帮助，伴是作伴啊。那么下面例如说走路如果一个人那么需要菩萨来替他做伴，那就叫做伴。那么需要帮助的就是助，所以这里叫做助伴，帮助他，伴他把事情办好，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完全要跟他一样的做法。所以这个不与同事跟不为助伴意思啊范围有大小的分别，同事范围很大，助伴有个限制，有个范围就比较小了，可以帮助的做得到的范围，菩萨在帮助他，不是要跟他一样的做法。所谓思量诸事，那么不与同事，那么应当要与众生同事呢？一切菩萨戒本就是不为助伴，那么就是应当要帮助他，或者是给他助伴呢？那么是在哪一种情形之下需要帮助他，需要给他做伴呢？那么这里就所谓思量诸事，所谓是下文来解释上文，就是下文所说的就是该应当要帮助他与他同事的事情啦。思量诸事这四个字啊也是比较不大显明，意思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思量是心理思维度量啊，众生所做的种种事情应当是这样了啊。而玉切菩萨戒本就把它翻作为以能办所应作事，这一句话太好了，太好了。如果只说是思量诸事，意义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那么玉切菩萨戒本就翻作为以能办所应作事，为就是所为了，以是在了，在众生所做的事情，而站在菩萨的立场来看，菩萨能够办得到的，可以办得到的，而且是所应做的，所应做。如果办得到而不该做的，也不能帮助他。办得到又是应该做的，菩萨观察他众生所做的事情，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菩萨站在菩萨的立场，他办得到，能办，办得到的事情，不但是办得到，而众生所做的事情，菩萨是应当帮助他的事情，所以叫做所应作施。那么思量什么事呢？就是思量我是不是能办，这个事情能不能办得到。思量觉得这个事情我办得到，是 是不是该做，是不是该帮助他啊？该帮助的我就帮助他。所以这个思量诸师啊，只是一个大纲，怎么样子思量，思量说应当怎么样的范围来帮助他，那么能办所应多事，就把这个思量诸师的意义完全解释出来了，相当清楚，这个帮助太大。这是总纲，下面就列出数种啊例子来说明，就是哪一种是该帮助他，该跟他作伴，就是同志。若行路，就是走路呢，如果众生在走路的时候需要给他作伴，那么这个若行路，欲切菩萨戒本就翻作或于道路，若往若来，等于把它当作注解来看吧。行路就是在道路上啊，或者是去